好，感谢诗班啊，感谢诗班的我们，谢谢诗班他们美好的献诗啊，感谢主。好，那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主日再一次让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你的圣殿。回到主你自己神圣的永恒的家中，主啊，谢谢你在地上你设立了教会，设立了你的家，让我们成为不再流浪的人，也不再做客旅，乃是做神家里的人。感谢主，让我们要在地上有归宿，我们在天上更是有永恒的家。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也求主让我们重新的抬起头来，让我们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灵向你打开，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声音。主啊，谢谢主，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被你来得着，被你来掌控，也被你来，也求主你亲自来祝福。感谢主，愿主你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愿主你使我们的心灵向你完全敞开。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空空的来，我们可以饱足的回去。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啊，谦卑合一，在兴神家。
今日牧师讲的题目咧就系谦卑合一，在兴神家。
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这个系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
可以说在过去八个月啊，为了讲这篇道，我们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可以讲喺过去八个月咧，为咗呢个呢篇道，我都系一直喺度做预备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八月份实际上是教会的周年的庆祝。
八月份咧系我哋教会嘅周年庆。
那我们虽然我们去年五十周年有一个隆重的庆祝。
旧年咧系我教五十周年，我哋一个好隆重嘅庆祝。
当然，那五十周年我是不在哈。
虽然我唔喺度。
但是今年我们是五十一年，我们没有很隆重的仪式，但是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恩典。
嗱，虽然咧今年系第五十一年，我哋但喺呢度我哋冇隆重庆祝，但我哋就思想神嘅恩典。
我们感谢主。啊，把在过去的五十一年中，把一代一代的圣徒带领来到巴神基督教会，来一起建造啊，一起蒙恩。
我哋好感谢神喺过去五十年面，将一代一代嘅信徒带我哋教会一起建造，一起蒙恩。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很多，这一个很早就来的，像不点名字，像这个陈世蒙啊等等。啊，都还在这里，但是看到神也带领很多很多新的人。
我哋都睇见咧，神喺佢自己边一直咧带领，好似陈师母啦，仲有啲，亦都神去带啲新嘅人一齐。
带领新的人啊，包括我在内，也来到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不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叫什么？
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叫恩典是一代一代的涌流出来。
而系话恩典系一段不断嘅涌流出嚟。
当然，这个恩典它不仅仅是让我们享受这个恩典，让我们也在这里来建造上帝圣洁而有使命的教会。
我哋唔单止净喺度享受神恩典，亦都要喺度嚟到领受神恩典之后嚟建造嚟到完成神嘅使命。
所以在这一个庆祝教会五十一周年的时刻，我们来思想谦卑合一在兴神家的主题。
我哋喺五十一周年嘅时候，我哋就思考呢个题目，就系谦卑合一在兴神家呢个主题。
而且再一次向我也是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主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再一次就要好清楚向大家解释究竟呢个主题讲啲乜嘢嘅呢？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关键的这一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今日嘅关键主题就喺以弗所书第二章。
那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
我读第十九节，请佢读第二十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并且入边变咗做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以为我靠神。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连结联络啊，竭力保持圣灵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互相有同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居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首先看到他这里说啊，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在这里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在这里，实际上在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
在这里说给他听，教会究竟是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人，我们不再是这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一个流浪的人，不是在世界上流浪的人。
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教里面，我们不像外面世界上的人那样在世界流浪，而在教里面是神国的人。
也不是一个在外面流浪，然后偶尔的回到教会来聚一聚，好像是一个客旅一样。
或者好像说我们在外面流浪，偶然间我们回教会来到聚一聚，这样好像一个客旅。
而是与圣徒同国啊！
也是与圣徒同国。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是神国的这一个神国的圣徒。
这个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是神国的圣徒，
是神国的公民，
是神国的公民。
你看英文很清楚 Fellow 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in the God's kingdom。
这里讲英文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都是神国的圣徒，是神家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是神国的公民，
我们是神国的公民，
天国的公民，
是天国的公民。
你在地上每个人都有这一个国家，你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在地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是上百年，好像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美国的公民。
过去是上百年里，很多人都想成为美国公民。
为了成为这个公民，好像这一个削尽了脑袋，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这一个都要成为这个公民。
他们为了想成为美国公民呢，已经搞尽脑汁，怎样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那现在好像有人说，哎呀，美国公民不是那么吃香的啊。
现在呢，就有人说，哎，美国公民不是那么吃香
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地上这个公民都是短暂的啊，都是相对的。
无论怎样啦，地上的公民都是很短暂的。
只有神国的公民，在神的国里面，你才是真正的一个人，真正永恒的一个公民。
只有在神国的里面，你才是一个人，是一个永远的公民。
所以教会是你我们这一群人称为教会，教会是神国的公民。
一群人在教里面就是成为教会，是神的公民。
第二个说，也是神家里的人，
也都是神家里面的人。
那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
你告诉听教会是神的家，
神的家呢，告诉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
神的家告诉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
那不是你的，不是属于我们的，
不是属于你或者我们的，
它是属于神的。
它是属于神的，
是神所有的，
是神所有。
我们知道任何的机构、组织、公司，它都有一个所有者。
我们知道所有的公司或者什么，它们都是一个所有者。
那教会是神所有的，
但是教会是神所有的，
所以教会牧师不是教会的所有者，
所以牧师不是教会的所有者，
任何人也不是教会的所有者，
也都不是教会的所有者，
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是在属神的家，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属于神的家。
那在这里呢，那也教会呢，它也是基督的身体，
在这里讲到教会也都是基督的身体，
他这里说教会是变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
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
房角石是什么？ cornerstone、那就是我们做房子的第一块，那个最大的那个奠基石叫房角石。
什么叫房角石呢？就是我们在屋的时候最大的那块奠基的那块，
那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基础，是教会的这一个根基，
耶稣基督是这个基础，是根基，
也就是说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一个教会是天父上帝所有，也是基督耶稣为以基督耶稣为元首的，
教会是神所有，都是以基督耶稣为元首，
而且第三个是以圣灵为连接的，
第三个就是以圣灵为连接，
所以这里后面说这个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的所在，
那就是说教会是圣灵的居所，
亦都可以讲教会是圣灵居所，
圣灵要居住在教会之中，
圣灵要居住在教会里边，
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成员是靠圣灵连接在一起，
教会每一个成员每一个肢体是靠圣灵联络一起的，
所以在教会观里面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在教会里面是居首位掌王权来带领我们的，
神学观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联合一起带领这个教会，
所以教会既然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基督的，而且必须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的，
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属于基督的，是圣灵必须是在圣灵带领之下，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和在教会里的侍奉必须以敬畏谦卑圣洁之心来侍奉，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必须以一个敬畏侍奉的心来侍奉，
那既然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在教会里面多么了不起
我们知道教会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你不要说我在教会我是几了不起，
所以这教会的侍奉首先他知道属于上帝，所以要在这里面要这一个恐惧战惊，乘着这个谦卑和敬畏的心来侍奉，
所以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应该存着一个战惊和一个谦卑为的心来侍奉神，
刚才诗篇第二章说很清楚，说当成敬畏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
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讲到正确，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我们侍奉，我们好像是在常常是在做一件事情，在侍奉人一样。
在侍奉上面，好似系我哋喺度做紧一件事。
但实际上，我们的侍奉，首先而且归根到底是应该是侍奉神。
归根到底，我哋所做嘅事就系要侍奉。
所以，这个侍奉不是这个来这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这个侍奉必须是敬畏的，
所以呢你侍奉的时候你不是以人做中心而是神做中心的，所以我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好多牧师说好多教会的讨论，如果一个人他都不来教会来敬拜，他不平时都不来这一个团契，他就不应该一来就做带领工作这是不合适的，
有很多牧师就会在讨论过这个人呢，他平时都不来做礼拜，一来到呢又要他做带领工作，这个不对的，
因为什么？因为不要，我们不是来到人中间来做一个 leader 做一个 leader， 不是来彰显我们自己，不是来寻找我们说话的机会，而是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本质上是侍奉神的，
我哋咧嚟到呢个殿里边咧，我哋本质上面我系要侍奉神。
我现在站在这里讲道，我不是说啊，仅仅是跟你们说话，我是要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真理表传达出来。
我喺呢度讲到咧，唔系话我同你讲话，而系我要将神嘅真理、神嘅意思嚟到向你表达出嚟。
所以我是在侍奉你们，但是我首先是侍奉上帝。
我喺度好似侍奉你，但其实我系侍奉。
所以即使有些话是很challenge的，好像有些话说出来是带着危险的，可能是有些人是会challenge我的，但是我因为服从上帝，我要把话就要说出来。
但系咧，可能有啲人觉得讲我所讲嘅嘢咧系好似威胁咁，但我系食神要我讲，所以我讲出嚟。
当成咗畏惧来侍奉耶和华，
存着畏惧嘅心嚟侍奉耶和华，
又当成战兢而快乐，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我们侍奉神应该战战兢兢，
我哋侍奉神要存着一个战战兢兢嘅心。
我们要快乐，
我哋要快乐，
我们要快乐的侍奉，
亦都要快乐侍奉。
因为侍奉神与神同在，应该永远是快乐的。
因为咧，我哋侍奉嘅时候有神同在，应该永远快乐。
应该是有神圣的快乐的，
系有神圣嘅快乐。
但这个神圣的快乐不是以来彰显自己而快乐，而是应该以侍奉上帝，战战兢兢的侍奉上帝，而在侍奉的过程中看到了属灵的功效，传达了上帝的旨意，而因此而快乐。
而是你是去侍奉的时候，你存一个战兢的心去侍奉神，而这样来得到快乐。
因为教会属于上帝，属于基督，而且必须在圣灵的掌控之下，有一个这一个让圣灵掌管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以我们的侍奉是恐惧战兢的。
所以呢，教会是我们侍奉的时候要由圣灵去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存一个战兢的心，
也是必须谦谦卑卑的，
也都是要谦谦卑卑。
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满身都是，不光是软弱，满身都是污秽，我们凭什么来侍奉神？
我们都是一个满身污秽人，凭着这样我们怎么可以侍奉神呢？
我们哪里配侍奉这位神？
我们怎么配得去侍奉这位神呢？
而乃是神他怜悯我们，他希望在我们侍奉他的过程中，让我们学会真理，学会谦卑，学会合一，让我们的生命长进。
只不过神是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学习里面学吧，去学习来到谦卑在神的面前。
他是为了我们的生命长进，可以蒙受他的祝福，所以怜悯我们，所以拣选我们与他同行，
让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有长进，也能够与神同行。
侍奉实际上是与神同行，
侍奉神呢，其实就与神。
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谦谦卑卑的侍奉。
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谦谦卑卑的侍奉。
这是第一点，因为圣殿，因为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
它属于上帝，
是属于神的，
所以要敬畏谦卑圣洁的侍奉，
敬畏一个全谦卑圣洁的心来敬拜神。
在传道书也讲得很清楚，说你到神的殿中要脚步谨慎，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一次，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献祭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献祭是美好的，
献祭是美好的。
献祭是合乎上帝心意的，
献祭是合乎神的心意。
但是不要把献祭当作是最最伟大的，
但你不要将献祭当成最伟大。
因为上帝说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因为神说你谨慎的来到听是比胜过愚昧人。
敬虔听上帝的声音，
近
前听明白上帝的旨意，近前听知道教会属于上帝，
我们知道教会是属于上帝，
他不需要人手做什么，
他不需要你人手去做，
他本质上也不需要任何人去奉献什么，
本质上他都不需要任何去奉献，
而乃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奉献，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表达我们的感恩，表达我们的敬畏，表达我们的服从，表达我们的跟随。
只不过在我们在个过程里面表达我们的敬畏，表达我们的跟从，表达我们的顺服。
在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首先要敬虔听，
当你表达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敬虔的心。
所以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 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
你在神的面前你不要这么心急开口，要谨慎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所以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我们发言的时候要小
心。这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不说话。
不是告诉你，要你说大话。
那查经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说话。
当你查经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分享，
好好同人分享。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因为是在神的殿中说话是要注意的。
在神的殿里面讲嘢，我哋系要好小心。
而且知道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神在天上，他的智慧是广阔无边的，没有拦阻的，他是看洞穿一切的。
因为神在天上，佢咧系。好广大的，佢系洞察一切。
我们在地上再聪明、再伟大、再这个智慧的人，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限的。
我哋喺地上面，你几伟大都系我所睇见嘅，都系好微小嘅啫。
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有限，我们就因为看到的有限，所以呢就不要说太多。
所以呢，我喺地上面咧，我哋知道系有限，所以我哋唔好讲太多。
俗话说，言多必失。
我哋都成日讲话言多必失。
那这个如果这个神的旨意不清楚的话，那就一开口就可能说错。
神的旨意你不清楚，你一开口讲嘅时候可能会讲
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要不说话，而是要注意我们所说的是要合乎上帝的心意。
唔系话叫你唔好讲，而系我哋只要注意你所讲系要合乎。
再进一步说，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都是非常有限的。
我哋要好谦卑，因为我知道我哋想法、我哋所想嘅都好有限。
不要以为我们的看的是最清楚，我们的方法是最好的，就要坚持我们那个看法，那都是不对的。
我们自己所看的一定要坚持你的方法，其实这个不对。
所以教会它属于上帝，
教会属于神。
第二个，教会呢它也属于我们，
教会都是属于我们。
因为我们不在做外邦人，也不做这个世上的客旅，而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不再做客旅，不做外邦人，是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
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神的这个家里面，那这个家，这个神的教会也是我们的家了。
那就是说呢，神这个家呢，也都是我们的家。
那我们在神的家里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咁我哋喺神家里边嘅人，究竟我哋要点做呢？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
我哋每个人呢个世
都有一个家，
都有一个家。
不管人多人少，
无论系人多或者人少，
你都有一个家，
都有一个家。
那这个家要过得好，该怎么办？
咁你想个家过得好要点做呢？
首先要有什么爱？
首先有爱。
家要没有爱的话，谁也不想回家。
家如果没爱的话，边个都不想回家。
这到我们一想起来，你看这个世界上唱歌，为什么不回家？对吧？
我们看一下世上很多人唱歌，就问
永远说，永远说都没有爱，所以永远不回家。
因为没爱，所以就不回家。
那当然，这个是不对的。总是抱怨家里没有爱，所以就不回家。
这个是不对的。你成日抱怨家里没爱就不回家。
不是抱怨家里没有爱，而是要人人要先付出你的爱。
不是说，而是说要你每一个人都要付出爱。
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
呢度话俾佢听，我哋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仲有咧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意味着你们要常常像家人一样，因为你是神家的人，你要常常聚集在一起。也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你要回家。
即系话，唔可以停止聚会，点解？因为我哋神家里边人，即系话咧，我哋要翻屋企嘅，翻喺个家里边。
这一个，你是这个神，我们都是神家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个成员。
即系话咧，你系属于教会，我哋呢个家嘅人，所以每一个成员都系属于呢个家。
如果我们常常不回家，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家里的成员呢？
如果你成日都唔翻屋企，你点可以话我系呢个家嘅成员呢？
那我们怎么说？怎么能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呢？
我点可以话神家里边人呢？
所以，我们要按时回家， 常常回家。
我哋要按时回家，时常回家。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外面流浪的人是非常危险的。
你知道一个人在外面流浪是很危险的。
外面有暴风，
有暴风，
有骤雨，暴风骤雨，
有暴风骤雨。
外面还有这一个各种诱惑和试探，
有各样的诱惑试探。
外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骗子，
有很多骗子，
可能会骗你，
可能呃你。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个危险，
有很多危险，
可能要把你带入他的这一个阵营之中，
将你带到他们的阵营。
在外面，
在外面
流浪的人，
流浪的人
不仅仅孤独，
不单孤独，
而且非常容易迷失，
而且很容易迷失。
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属于神家的人，你需要常常回家。
所以弟兄姊妹，你属于神家的人，你要常常回家。
我再说，我们必须要学会坚持主日的敬拜。
我再讲，我哋必须坚持主日嘅敬拜。
主日叫属于主的日子，
系属于主嘅日子。
属于主的人，
属于主嘅人，
你要持守。
你要持守，
所以不可停止聚会，而是要那停止惯了的人，他就惯了。
不可停止聚会，好似嗰啲停止惯嘅，佢哋因为咁样就惯咗啦。
所以不能做流浪客，也不能做一个访客。
我哋唔好做流浪客，亦都唔好做一个访客。
我们常常觉得教会偶尔就来一下，好像是一个自己不是属于这个家的，好像我是来拜访一下一样。
好似咧，我哋有时我嚟到教会，我哋好似唔属呢个家，嚟到拜访一下就系啦。
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前我不是很明白教会还搞什么会员制啊，这个那个。我现在想起来，从实际上，他虽然说不是直接来自于圣经，但是有这个会员制，让你明明确确的有一个归属感，有个 commitment， 你就属于这个家。神把你带领到这里，但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建造，彼此有一个深深的彼此的责任。
以前咧，我都唔明白點解教會有啲會員制。其實咧，我諗一諗下，就係咧教會裏邊咧，俾我哋大家一齊咧喺呢個家裏邊咧，大家嚟到學習。
所以做一家，首先要回家。
你要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回家。
第二個要承擔我們的每個人的角色。
第二咧就係承擔你喺家裏邊嘅角色。
在我們世上的家裡面，我們家裡面每個人都有角色。
在你自己现在的世上的家里面，各个人都有一个角色。
有做父母的，
有些做父母的，
有做儿女的，
有些做儿女的，
对吧？有做兄弟姊妹的，
有些做兄弟姊妹。
可能若干年以后，儿子变成了父亲了。
若干年之后，你的子女可能成为父亲。
那这个有他自己的家了，
他有自己的家。
总而言之，在家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角色。
总之，在家里面每一个人有一个特定一个角色。
角色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职责。
角色咧，即系代表你每一个人都有你嘅责任。
有权利也有义务。
有权利亦都有义务，
对吧？这一个，在家里面那个儿子好像有权利，那个儿子，那你父亲你就应该爱我，他有一个权利要求父亲爱他。
咁喺屋企里边咧，儿子就话：爸爸，你有权利要爱我。
但是儿子，那个，你也不能光要求，但你也有职责，你的职责应该你听从你的父母啊。
咁你做仔女，你都有职责，就系要服从你父母。
那就是服从。
就系服从。
所以这个权利和义务角色在家庭里面都是已经有定位的。
权利同埋义务喺家庭里边都有定位
嘅。那神的家里也是一样的。
神嘅家里都一样。
他说：“你们呐、啊，个人要联络的合适，各节按各按其职，按照这个彼此用啊、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
喺呢度咧，话俾你听，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八节嘅按各节，照着各体的功用，
那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神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是做不同的肢体。
即系话咧，喺呢家里边，我哋系各人为肢体。
因为不可能都做手嘛。
因为唔可能个个都做手。
也不可能都做脚。
亦都唔可以做，
又不可能都做头，
唔系个个都做头。
所以因为他根据每个人神所造的样式，也给他不同的责任使命，不同的这个恩赐，所以把每个人的角色有一个基本定位。
所以咧喺教会里边，神按照我哋个人嘅你个人嘅智慧各方面。神俾你嘅恩赐嚟到定位。
那定位以后呢，就让每一个肢体呢，在这一个联络成一个整体。
咁各位定位之后呢，各样肢体就联络一齐啦。
既然是肢体，那就它不能够，它就不能够独立的存在。
咁就唔可以独立存在噶啦。
肢体必须跟整个身体连接在一起。
肢体咧就喺身体里边互相嘅联络起
来。这也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不能脱离教会。
所以可以同你讲，一个基督徒唔可以脱离教会。
因为神是把你放在教会中作为一个肢体，一起来建造，也同时你自己也得以成长。
神咧将我哋放喺教里边做一个肢体，系一齐彼此嘅建造，一齐嚟成长。
那第二个，那每个肢体呢，它没有这一个高低贵贱之分。
因为肢体是没有分高低贵贱的，
只是功用不同，
只不过是功用不同。
那做头，那头也 你能说你的头比你的这一个脖子重要吗？
你说哦，是不是做头比过你的颈更重要呢？
那没有脖子哪有头呢？
如果你没有，
对不对？
你哪有头呢？
你没有脖子，你头放哪放呢？
咁你冇条颈嘅头放边？
那你也不能，你的脖子重要啊！你的脖子那个，你下面没有这一个，你的躯干没有你的手，你的脖子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哋冇呢个身体冇手脚，咁我你条颈放喺边度咧？
那你的脚，那脚，那你的大脑再会指挥，哎，怎么走怎么走？那你没有脚，你大脑不能走啊！你头不能脚头在地上滚呢、啊？
你的头咧，如果你几靓都好啦，如果冇脚，你点行啊？你个头喺度。
那你需要脚来完成这个使命。他说 OK， 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就可以怎么走，我就往前走。
啊、你有只脚咧，你佢只脚会听你讲，哦，你要点行，佢就点行啦。
所以这里没有高低贵贱，而只是神按照个人的信心大小，或者神他自己的呼召，他让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用而已。
所以咧，喺呢度系神按住个人嘅信心嘅大小，个人嘅恩赐，按住个功用嚟到。
那就是说，那每个人都有功用，而且但每个人也不可能有所有的功用，你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咧，每一个人咧有各人嘅功用，你唔可以话一个人就做晒所有嘢。
你手不能做老的事情。
你嘅手唔可以做老嘅。
对吧？你本身就不是老嘛。
因为你唔系老。
你也不可能不会像老一样那么善于或者全面的思考。
你都冇好似头脑咁样全嘅思考。
某句话是某种程度上说，你也不需要像老一样那样思考。
你都唔需要似头脑咁样思考。
总而言之。这一个，所以这个比喻告这个不光是一个比喻，这不是一个比喻，这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教会是一个基督的属灵的身体，不是比喻。
这个呢就讲俾你听，这个是我哋喺圣里边话，我哋系基督嘅身体。
所以我们说话要注意，有时候这不是比喻，这不是比喻，
这个不是一个比喻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没有一个人不属于这个身体。
是没有一个人不属于这个身体，
除非你不属于基督，
除非你是不属于基督，
除非你没有得救，
除非你没得救，
否则你必须属于基督的身体。
如果不是的话，你必定要属于基督的身体。
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有，你不能光要求，你还有职责，你还要完成自己的角色和任务。
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要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你要关心这个家。
所以你关心这个家、
不能天天一来就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要你在哪里呢？对不对？
来到之后你就哎你又不好那样不好，那你究竟你是在哪
里？你要关心，
你去关心。
第二个，你也要投入你该的职责，你也要去建造，
你都是要去投入、你都要去建造，
你也要贡献，
你都要贡献，
在每一个地方都要贡献，
每一个人都要贡献，
对吧？那你有祷告会也一样，你不能天天让别人给你祷告，那你为什么不来祷告呢？
咁你祈祷，你成邀朋友同你祈祷，但你自己又唔祈祷。
我们实际上在无形之中蒙受了很多恩典。
无形之中，你系领受咗好多恩典。
那些长期的为你们来守望祷告的人，你就蒙受了他的恩典。
长期为你祈祷嘅人，你系蒙受咗佢。
那除非你不相信祷告。
除非你唔相信祈祷。
相信祷告吗？
你相唔相信祈祷呢？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关心建造，每个人都要投入这个建造之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投入这个建造当中。
你在建造这个身体的时候，你也被建造。
建造身体的时候，你也都被建造。
一个手在一个身体上，如果这个身体营养不良，这个身体没有增长，你这个手能够增长吗？
你的手如果在这个身体，如果身体没增长，你的手会不会增长？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没有一个特别小的头，特别小的脚，特别小，特别短的腿，有一个很粗的胳膊。
那不可能，你的头很小，这个小，特别一个粗的。
如果有的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有是那是畸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畸形了。
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以发生。
你只有在整个的身体强壮增长，你每一个部分才能得到增长。
因为只有你各部的增长都合适，咁先一齐增长先系啱嘅。
也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刚才我开始讲的，神让我们侍奉，本质上不是神需要我们侍奉，而是我们只有在建造这个家，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长大的。
不是说神一定要你在这里侍奉，而是我们大家互相来要侍奉，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才能够成长。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这一个要回家是成员，第二个我们有角色，要有我们的使命，第三个永远要记住彼此相爱是最高的原则。
我们这里再看一看，我们要回家是家庭的成员，好，我们要关心我们这个家庭的角色。
做事
情后最后一个就是最高原则，就是彼此相爱。
做事情很重要，
做事很重要，
事工很重要，
事工很重要，
但是相爱的原则最重要。
但是最重要就是相爱，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因为圣经反复说，
因为圣经很反复。
最大的长存的有什么？信望爱。
是的，长存的是信望爱。
这信望爱很多，对吧？
啊，
但是最大的是什么？是爱。
最大的是什么？
而且是神圣的、神圣的爱。
因为神、
是无私的爱，
是无私的，
是圣洁的爱，
是圣洁的、
这个永远不能丢掉，
是永远不可以丢掉。
你看这个建造里面，首先用爱心说神实话。
在这里呢，
你即使说的真理，你说的真理，说的神实话，也要用爱心说。
虽然你讲是真理，但都用爱心来讲。
建造别人，建造自己，还要在最后说，在爱中建造自己。
建造别人，建造自己，都要爱中里面。
如果没有基督的教会，要没有爱，那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基督里面没有爱的话，那什么都不是。
没有真理，什么都不是。
没真理，什么都不是。
没有真理，绝对不会有真理的爱。
没真理的话，根本就没真理。
反过来，只有真理又没有爱，那绝对不是真正的拥有真理。
如果没真理，有爱都不是真理的爱。
如果没有爱的真理，是假冒伪善的真理。
没爱的真理是假冒伪善。
那是知识的真理。
是知识的真理。
所以弟兄姊妹。永远要记住，爱是最高原则。
爱是最高的原则。
第二原则，除了爱，要建造教会，这是建造教会是很大的话题。
建立教会是一个好大的。
那可能要讲几十讲。
可能要讲好。
我今天提两点，一个是爱的原则，第二个是合一的原则。
第一个我提两点，一个就是爱，
谦卑
是合一。
谦卑是对神的。
谦卑是最重要。
当然也是对人的。
很重要，
首先是对神的，
首先对神
合一是靠着神，我们人与人之间
合一呢，是我们靠着神，
合一爱是基础，
爱是基础，
合一是关键，
合一是关键，
没有合一什么也做不成，
什么也都做不成，
家和什么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我们这个地上的家如果天天吵来吵去，
如果在地上跟人都闹，
那还能做什么？
咁可以做啲咩？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都要做头，每
都要做头。
父儿子要做父亲，父亲要做父亲，妻子要做父亲，那每个人做父亲，那绝对永远永无宁日。
如果咧，父亲要做父亲，妻子要做父亲，仔做父亲，咁呢个咧就家无宁日啦。
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讲得非常的清楚，凡事 always on everything，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
喺咧，以弗所书讲得好清楚，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凡事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自治居居住，
自治居
住，这个居住是自治，是要居住吧？没错，居
是居居。
你的国语比我好，去竭力保守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Holy Spirit。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嘅。
这告诉我们，合一来自于圣灵。
可以讲合一系。
如果教会没有圣灵，
如果讲冇圣灵，
如果人不体贴圣灵，
如果人唔体贴圣灵，
如果人不敬畏圣灵，
唔敬畏圣灵，
如果人不顺服圣灵，
唔顺服圣灵，
如果人不这一个常常的安静等候圣灵，
如果我哋唔安静等候圣灵，
合一是不可能，
合一系唔可能嘅。
教会不像总统，不像国家，总统说了就算啊，那是绝对的权威，是用行政的权力来强迫的。公司的老板他是各自高明的，不管他对和对和错，他说了就算。
但是无论他做的错，他都是不对。
教会什么也给教会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说，你说了就算。
教会没有人，你讲了就算。
那怎么办呢？
如果有个人咁啊，你话
没有说了算的人也好也不好啊。
冇一个话讲就算。
很多时候为什么？就是因为没人说了算，所以什么决定都不能做。对吧？
因为咧，咁每一个话你讲咗说算，咁样咧，好似好多嘢做唔到。
但是教会是属神属基督的，也不能让一个人说了算。
但系呢，教会属基督嘅，唔可以话让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奥秘和诀窍。
一个好大嘅属灵一个嘅奥秘。
又有人说了算，又不能要人说了算，所以怎么办？
要有人讲就算，但又唔可以话冇一个人讲就算，咁点办呢？
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两千多年嘅
教会永远是最难的地方。
教会永远最难的地方。
没有说了算的人，但教会它永远存在。
教会冇一个讲咗就可以话讲咗就算嘅人，但佢永远存在。
而且还在各地，在这个不断的增长。
而且各地不斷增長。
當然，美國現在基本上不增長，但其他地方還在增長啊。
但係咧，美國基本上冇增長，其他地方都有增長。
所以教會為什麼發生這樣神奇的事情？沒有頭，但是它生生不息，因為上帝聖靈在教會裡面。
點解咧？教會好似冇頭，但係咧點解佢能夠生生不息？因為教會有聖靈喺度。
所以，但是那有的教会做得好，有的教会做得不好，那还是有区别呢。
咁有啲教会做得好，啲教会做得唔好，都系有区别噶。
诀窍在哪里呢？
窍门喺边？
当一个教会
就系当个教会
敬畏上帝，
敬畏神，
体贴圣灵，
体贴圣灵，
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
坚守圣经，
坚守圣经。
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也圣经也说了，那圣经的教会怎么建造也说得非常清楚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怎么建造教会？
虽然这一个耶稣基督教会的头，他也说得很清楚，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还是有各方面的属灵带领，那也说得很清楚的。
圣经都讲得很清楚，教会里边有先知、有使徒、有各样，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这一个。我们在建造要知道，如果我们这个合一要不能实现的话，那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你知道，如果教会唔够合一嘅话，咩都做唔到。
一个家庭。
一个家。
所以我们不管是教会要合一，我们回去以后家庭也要合一。
啊，唔单止教会要合一，家庭都要合一。
这个每无论是哪个家，属灵的家还是世上的家，都要合一。
属灵嘅家或者系
合一的关键就是你的角色。
合一个关键就是你的角色，
还有谦卑，
同埋要
还有温柔，
要温柔，
要忍耐，
要忍耐。
那我刚才说那个不忍耐，那每个家里面，那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如果冇忍耐，你每一个人喺家里边，个个人都唔同，
想法不一样，
谂法唔同，
对吧？那你要不忍耐，要不温柔，要不谦虚的家里面。怎么可能合一呢？
咁你如果喺屋企咧，你又冇忍耐，又冇温柔，又冇谦虚，咁你个家里边点呢？
要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
丈夫要爱妻子，好似基督爱教会。
妻子要顺服丈夫，像这个什么？什么？像什么？像基督徒 顺服基督，像基督顺服上帝，
好似基督顺服神一样，
是没有条件的，
系冇条件
的，唯一的条件，
唯一个条件啦，
他是不是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是完全的反对神的？
系佢系咪完全嘅反对
神？什么意思？
系咩意思呢？
如果一个丈夫，
我有个丈夫
说你不要信主了，
我叫你唔好信主，
你不要侍奉上帝了，
你唔好侍奉神。
那明显是明显，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神的。
咁呢个时候佢所讲就唔系属于神噶啦。
这个时候是不能顺服的。
咁咧就唔可以顺服佢。
彼得说得很清楚。
彼得讲得好清楚。
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当时这犹太官长这些领袖啊，这些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说不许他们传福音呢。
彼得他传福音的时候，犹太领袖你不可以这样传福音的时候。
那他也不是盲目的，就是说那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了。
彼得不是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
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他是说顺服神顺服人是应当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汤神坛去查经也查到这个问题。
昨天在汤神坛去查经。
所以你要看是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看什么事呢？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
都不是爱神不爱神的事情，
不是说爱不爱神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真理的事情，
也都不是什么真理。
那夫妻吵架哪里是因为爱神呢？对吧？
夫妻吵
都是觉得自己，我觉得这个事情重要，我这个家里面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都是一些根本的没有什么真理，也谈不到什么神的事情。
也都在家里面吵闹交时，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真理或者什么问题，
都要做家庭的主人
都是想做家里面主人。
哎呀，真的要知道基督才是我们一家之主。
记得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神将我们放在一起，
用爱心彼此相爱，
用爱心彼此的相爱，
用属灵的谦卑彼此接纳，
用谦卑彼此
完成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家要完成的祝福和使命，
完成神给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的祝福和使命。
是吗？你们两个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夫妻是有他的神的目的的。
神将你放在一起成为夫妻，
不是生一个孩子，生两个孩子就完事，
不是说生了一两个孩子就完了，
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目的有很多我们没法讲，
目的很多我们现在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一个必须合一，这一个家庭，因为是一个家庭，所以必须合一。
一个家里边必须合一。
那怎么合一呢？
咁点合一呢？
时间快到，要快啊！要在基督里合一。
系喺基督里合一。
这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系建立基督嘅身体。
你具体不要这么空啊！究竟怎么说啊？
咁究竟系乜嘢啊？
凡事想到。
凡事要谂。
教会是基督的。
教会系基督。
那我们凡事就想。基督如果基督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想？
我哋就话，如果基督耶稣喺度，佢会点谂？
他会怎么做？
佢点做？
如果基督在这里，我们就不敢随便跳起来了。
如果基督喺度，我哋唔会随便就跳起
来。你如果你开会的时候，
有开会嘅时候，
那个想到耶稣就在这里。
你谂下耶稣喺度。
如果你时时刻刻心里面知道耶稣在这里，
耶时时刻想到耶稣在这里，
你敢随便跳起来吗？
你敢不敢？
你敢50%、80%、90%都是你一个人说话吗？
你敢不敢90%？
那就不敢了。
你一定不会的。
基督在这里，
因为基督在这里，
在基督的合一，
在基督里面。
第二个，在真道上合一，
在真道上合一，
在真道上同工合一，
在同工真道上同工，
不是。不是为了这一个人合一，不是因为那一个，不是像牧师合一，不是像长老合一，不是像哪一个最厉害的人合一，谁都不是，像基督合一。那如何像基督合一呢？在真道上合一。真道告诉我们何为对，或何为错。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叫义，什么叫不义。
真理上话俾我听，咩人？
那就告诉我们，合一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
呢个合一为唔系为
了？明摆到这个事情是一个罪恶。
明知呢个系罪
恶。那我为了合一，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出来指责罪恶。
咁我为一个人指责你罪恶。
好像为了合一，咱们我谁也不得罪。
好似为咗合一，我哋唔想。
明显不对的事情，谁都不出来说话。
咁咧，呢个系唔啱。
那是为了合一。
因为合一啦嘛。
那个合一不是神要的合一，
这个合一不是神所要，
是要在真道上同归如一，
是在真道上
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神的儿子，
长大成人，
得以长大，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样。
基督长成，
如果我们放弃了真理，
如果你放
这个合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是叫表面的平安无事，那是表面的为了合一的
表面上为了合一
无聊的合一，
无聊的合一，
没有意义的合一，
没有意义的合一。
如果放弃了真理，你不可能你可以成长。
放弃了真理，
如果放弃了真理，你不可能认识神的儿子。
放弃真理，你不可能。
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真理。
因为神的
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就是道路。
因为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合一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
也叫告诉我们，我必须在真道上合一。
必须在真道上合一。
这是要注意的。
这个紧要。
有时候很多时候教会为了合一而合一。所以没有是非，没有公义，谁怎么做都一样。
咩？你点做都得噶啦。
不一样。
系咁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唔一样就。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合一的原则和方向。
啊。明白真嗰个合一嘅真理。
第三个，顺服圣灵合一。
顺服圣灵合一。
我刚才讲过。
头先讲过啦。
在教会，在一个奇妙的家庭。
在一个很奇妙的家庭，
好，没有一个 visible 的，没有一个看得见的头的家庭，怎么合一呢？
每一个看不到头的家庭怎么合一呢？
只有在灵神的灵里才合一。
只有在神的灵里面。
这里告诉我们，合一是在圣灵所赐的。
这里告诉你，是在圣灵所赐。
请记住。
是什么？
圣灵所赐，那别言外之意，那你别领会错了。
你不要领会错。
那我们这里没有合一，是你没有赐给我们。
我哋呢度冇合一，系因为神冇俾我哋。
神所赐。
神所赐。
这个翻译得好，但是也有一点让人容易误解。
亦都可以。
原文就是 the unity of spirit。
就系喺圣灵嘅。
所以这个 of 怎么翻译呢？你可以不同的翻译，那英文版本可能就不同的翻译。
喺 of 呢个字喺英文里边不同。
总而言之，圣灵所赐，但是你也必须要顺服圣灵，完成圣灵的工作。
圣灵所赐就系我哋必须去顺服圣灵。
谦卑的人，
谦卑嘅
才是认识圣灵的人。
先至能够认识圣灵。
狂妄的人，他能够认识圣灵吗？
狂妄嘅人，佢可唔可以认识圣灵呢？
所以，温柔的人，这个温柔。是在基督里的温柔，
系喺基督里边嘅温柔，
绝不是那个表面上啊，你好我好啊，大家都好，
哎呀，
我从来不说任何人的问题，
我从来
不评价任何事情，那个就是温柔。
我从来唔评价咩嘢，呢个叫温柔。
啊，不是那么简单。
唔系咁样嘅。
新王爱上个星期还谈耶稣基督发火了没有，对不对？
上个礼拜新王喺度讲话，基督系咪发火？
耶稣基督发火，耶稣基督发火了没有？发过火没有？
基督冇发过脾气。
有几次啊？
有几次？
没有发火啊？
有。
我觉得耶稣经常发火。
我觉得耶稣经常发火。
不是在圣殿那一次。
唔单止喺圣殿嗰度。
圣经没有讲出来。
圣经冇讲出嚟。
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如果你读下约福音第。
他严厉的斥责了一些。
他严厉指责。
宗教领袖。
嗰啲宗教领袖。
假冒伪善。
假冒伪善。
在那个时候。
喺嗰个时候。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到。
他很温柔吗？
佢系咪温柔？
他很高兴吗？
好开心嚟讲。
哎呀，你们不要假冒伪善啦。
你唔好假冒伪善。
你们要听上帝的话。
你要听神嘅话。
你这个啊。你们行不出道，是因为你们心里面没有道。
你行不出道，因为你心里没有道。
他一定是非常气愤。
一定系好。
你们行不出道，是因为你们心里面根本没有道。
你行不出道，系因为你心里面冇道。
你们不要再假冒伪善。
你哋唔可以再假冒伪善。
他一定是非常愤怒。
一定系非常。
他一定是非常愤怒的。
一定系非常。
他看这些人天天做宗教领袖，而根本不敬畏神。
但系呢个宗教领袖佢
天天满口圣经，他根本不敬。根本不敬畏真理，
但系佢冇敬畏真理，
他一定是非常愤怒的，
一定系非常愤怒。
所以他又，如果他不愤怒，如果那么柔软，
如果好严肃、好温柔咁，
为什么那些宗教领袖对他恨之入骨啊？
点解嗰啲宗教领袖对佢
恨之入骨？他最后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将佢钉十字架啦。
他们只是借了罗马人的手而已，
只不过佢哋借罗马。
真正的凶手是这一些宗教领袖，
就呢啲嘅宗教领袖，
因为耶稣基督。愤恨他们，
因为主耶稣，
因为耶稣不喜欢他们，
耶稣唔喜，
所以指出他们是罪恶的，
指出佢哋，
所以这些人要把他钉死。
所以呢啲人将耶稣钉死。
是耶稣看在神在圣殿里面看这些人都是非常常是，我认为是非常生气的。
耶稣睇嗰啲人喺
先，那个气是上帝的公义的气，
那系耶稣神，
那是公义的发怒。
公义嘅法门。
今天这个世界上，
今日嘅世上，
到处是罪恶，
到处都系罪恶。
很少有人敢站出来，
好少人敢企出嚟，
有一个公义的愤怒，
有一个公义，
对不对？因为你一出来，枪打出头鸟，
因为你出
来，对不对？你现在你外面这个事实太险恶了，你外面有个人，这个被车撞了，你还不敢去扶他呢？
你喺外面真系好险恶，有个人被车撞，你都唔敢。
你扶他可能还扶出麻烦来了。
你如果扶佢咧，就好多麻烦。
那叫什么碰瓷？
可能啊，中国。
因为事实险恶，反正总而言之，结果是今天没有人为公义发怒啊。
所以今日变咗冇人敢为公义发怒。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点算啊？
所以神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不是一个表面的温柔，表面的好好先生，好好先生，不是为了忍耐而忍耐，而是在神的真道中忍耐，在神的爱中忍耐，也是为了神的真理而忍耐，所以顺服圣灵，圣灵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灵叫我们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圣灵告诉我们回想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为了坚持真理而去做，
真理的圣灵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我们要去做，
所以顺服圣灵，
所以是顺服圣灵，
一定就有合一，
一定先有合一。
有人如果在教会里正在犯罪，有一个人大胆的站出来说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我们既要爱他，但是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原则去做，
我们虽然不爱他，但要按照
这个人敢于站出来，
那个人敢勇于站出来，
这个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
这件事得到圆满，
教会就合一了，
教会就合一了，
对吧？有事情不处理，
有事情不处理，
不能合一，
不可以合一。
有人敢于处理，
有人敢
就合一了，
就可以合一。
所以这个合一不是简单的，把事情
合一咧唔系简单嘅，
把事情不当事情，
将事情唔当做事情，
为了合一而合一，
为咗合一而合一，
不是，
唔系咁样，
在基督的合一，
喺基督里合一，
在真道上合一，
喺真道上嘅合一，
在顺服圣灵合一，
顺服圣灵合一，
这。就是谦卑合一，
这个就是谦卑合一，
再兴神家，
再兴神家，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好，谢谢 Grace 翻译，谢谢 Grace、我上次都忘了说了，今天说两，今天说两遍、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起立，唱回应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